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对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简略的一个评论。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对人类的评论是什么呢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上帝的义和绝对的善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义，也没有一个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一同变为无用。可见得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原来是有用的，原来是有高贵的计划。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，从有用变为无用，是一种人类存在价值的失落，完全的失落了。结果人失去了上帝创造所赋予的最高贵的价值，人就以低的价值，以一种低层次的价值来追求，追求很低俗的人生观，低俗的价值观，是完全离开了上帝的义和上帝的善，是非常悲惨的一种光景。这是人类现象在圣经里面一个最简略的一个描述。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却让我们看见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原来人犯罪堕落之后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可是蒙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，我们就恢复了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个最高贵存在的价值，是为上帝用。假如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，他就是为这个世界用，就是为撒旦用，就是为罪恶用，就是为自己用，是一个人类存在的完全的失落。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是让我们这些在上帝计划中失落存在价值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能够回复那个被上帝使用的那个最光彩的、最荣耀的那个身份和地位，是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被创造是贵重的，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，我们是怎么被造的，我们是按照怎么样的标准被造的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是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，所以我们原来被造的品质是非常高贵的，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品质被创造。可是我们把这个品质破坏了，我们被罪污染了，我们成为撒旦的奴隶，我们成为罪的奴隶，那我们就失去了高贵的品质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用他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，我们乃是属于主的人。我们被创造原来是高贵的品质，我们被救赎是更高贵的一个品质。虽然在罪恶中我们迷失了，可是在基督的救恩里我们恢复了，我们恢复了我们高贵的那个品质。我们被创造是高贵的，我们被救赎是更高贵，是因为耶稣用他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所以我们是好贵重。因此贵重的器皿要用在贵重的用途，没有人把贵重的器皿用在卑贱的用途。假如说下了大雨，你家里头的水沟塞住了，你不会拿咖啡壶里头漂亮的瓷器去舀那些脏水，那个咖啡壶里头摆的那么漂亮的瓷器，平常都舍不得用的。岳父岳母大人来了，直属长官到你家来做客了，你才拿出来招待的，那个平常不用的。小孩要喝牛奶，你不会拿咖啡杯给他吧？漂亮的挂在那儿，你拿这个塑胶杯给他喷掉地上也没关系。贵重的品质就要有贵重的用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被创造这么贵重，按照上帝的荣耀被创造，我们被救赎这么贵重，是基督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寻求，我们要看圣经，到底上帝要怎么样用我们呢？我们若不为上帝用，我们就白活了；我们若不为上帝用，我们就 辜负了上帝的创造，我们也辜负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，而侍奉上帝是那个果。那个英文的圣经说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，假如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我们没有资格侍奉上帝，我们没有地位侍奉上帝，我们也没有能力侍奉上帝，我们也没有权力侍奉上帝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被罪捆绑的。可是当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的时候，他的血更能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要我们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不侍奉神，就让耶稣的救赎没有达到目的，是很严重的。我们蒙救赎的目的不是要上天堂，天堂只是一个结果，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附带的一个次要的，不是重要的。上天堂是当然的一个结果，可是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假如一个人上天堂不侍奉神，我告诉你，在天堂很无聊哎。天堂里面，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，他们昼夜的侍奉上帝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会不会昼夜侍奉上帝会不会很无聊？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今天是在时间观念中间，你觉得天天如此好无聊啊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你在天堂的里面，在永恒的里面，你就没有时间感了，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了。那永永远远都是现在，所以那是最美好的。就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不是在变化山上见了耶稣吗？他说我们这个真好，我要造一座棚，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摩西，一座以利亚。他就希望把那个时空给冻结住，永远都在这里，不再改变。所以他稍微体会一点点永恒的那种情景，可是还在现实中，所以必须要回去，必须要造去。但是有一天我们是在永恒中侍奉，你今天在地上不侍奉，你在天上你就不适应，在天上就每一个人都侍奉，你在地上不学你就不适应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要学习操练侍奉，侍奉不是付出啊，说老实话，从人的角度看是付出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获得，是一个最荣耀的获得。还有什么比侍奉更荣耀的呢？假如你到美国来，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学校，你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教授，这个教授世界知名的教授，而且他做一个 project 马上可能就拿到诺贝尔的什么奖，然后他在他的学生中间挑几个人加入这个 project， 挑来挑去千选万选选上了你，你会不会说哎，真倒霉选上我了，真是啊，是倒霉倒到家。不会啊，你简直是不得了啊，马上这个诺贝尔奖里面的名单里头可能有你的名字，你是参与者，你赶快打电话回家了，回北京了，说我告诉你爸爸妈妈好消息啊，某某教授选上我了。你在这个世界上被选上了，觉得得意的不得了。你若被一个很有名的、很有地位的、很有学问的选上，让你跟他一块做，那你简直是兴奋的不得了。可是今天我们被上帝选上了，我们就是怎么那么倒霉啊？上帝怎么他怎么做啊？都我做啊？他做就很倒霉了。有的时候从工交接的时候，那些要交那要放要交放的，谁想好了，我累过了该你累了，我苦过了该你苦了，我倒霉了该你倒霉了。这哪是成功啊？真正侍奉不是这样的，真正侍奉说，哎呀，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啊，这些恩典要更多。昨天那个弟兄说，看的人不侍奉要踢他一脚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不过踢是不行的。那个王志学博士说，你踢他，他要踢回你的，所以不是踢他，是为他祷告啊，而且要向他做见证啊，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侍奉主的喜乐啊，侍奉主的荣耀啊，侍奉主是最大的收获，不是我们的损失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还有什么得到比得到天父的尊重 更好的事情。我们常常不尊重天父的尊重，我们太尊重人的尊重。我们对于人，哦，假如我们毕业了，拿了博士的学位，你说奉献传道，有人说，哎呀，真可惜啊。那你假如去做一个什么事情，专业，人就说，哎呀，真好啊，很有成就啊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才干，把我们的时间，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自己，奉献给这个世界，人就说当然的，我们自己也认为是当然的。要奉献给上帝是很特别的，所以寻求传道，哇，那迫切祷告，寻求前面的职业，那无所谓，反正这个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这个都可以的。做传道那是，我今天也不是说做传道一定怎么样，做传道比较高，弟兄姐妹不是的，是顺服主的带领。有的人主是要他做代职传道，代职侍奉；有的人神是要他做全职传道。虽然形态不一样，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地位是一样的。没有说全职传道比较高，代职侍奉比较低，这种的观念是错误的。每一个人照着上帝在我们面前的安排，在我们人生中的带领，来走我们该走的路，这就是最好的，这就是最宝贵的，这就是最荣耀的。假如上帝要呼召你做全职传道，感谢主；假如上帝呼召你代职侍奉，更感谢主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大部分都是代职传道，你们所要走的路比全职传道的更艰难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要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。我们这些传道还都在羊群中做工啊，我们是牧养羊群嘛，我们没有牧养狼群嘛，啊，你们可是将来要到狼群中啊，真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们所面对的挑战比全职传道还辛苦。但是我们不是挑一条容易的路，那我干脆全职传道好了。你要挑一条容易的路，我告诉你，那个路就更难走。你要走主要你走的路，弟兄姐妹，主要你走什么路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，要在主的面前寻求。不管你全职传道，不管你代职侍奉，你都要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他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全职传道就都对了。这个牧师的门上挂个祷告钟，谁晓得他在里头祷告是睡觉，对不对？很多全职传道不一定传道，很多还是为自我在那里努力挣扎。假如那样传道，还不如不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知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用我们？我们为自己用，有的时候很大方；我们要为上帝用，我们就很挣扎。有一次我遇到在美国遇到一个弟兄，聚会完了他就问我，他说，哎，饶弟兄，他说我们每月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怎么算？不是这么简单你还要问呢？十分之一，你一月3000块就奉献300嘛，这不是就很简单吗？他说哪儿那么简单？我问的是交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交税后的十分之一？我说那有什么两样啊？因为台湾的税很低的，6%啊，所以很少。但是他说我们是30%了，我一个月3000块，我1000块交税了，我只剩下2000块。假如交税前的十分之一，我得奉献300；交税后的十分之一，那我只要奉献200。我说，哎呀，你跟上帝算盘打得可精了啊！我说，那你就瞧着办法，你想交税前你就交税前，交税后，我们跟上帝打算盘打得好精哦。分秒必争，不是分秒必争，1块钱2块钱都要争。那我们要给自个儿用呢，好大方啊！100块一个月随便就可以花掉了，但是要给上帝的时候，就算来算去，就是对我最有利的，对你最有利，那你要奉献干嘛呢？那最有利的就不奉献了，不奉献你最有利的。他说不奉献又怕上帝责备啊，所以奉献又舍不得啊，那就在那儿挣扎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。假如我们知道主的恩典，我们觉得说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，我们也没法报答主。没法报答他的恩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为我们付出的是从至高降为至卑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成为人的样子，就存心卑微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个可以说基督的虚己论，最宝贵的、最伟大的一点。 神的慈悲权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心。奉献自己生命的主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，是合法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合情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合理的，当然如此的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这么多年侍奉主，我觉得侍奉主是好大的恩典。我们整个生命的长进就是在侍奉主中间长进，哪一个人生命长进不侍奉，不侍奉就可以长进呢？很难的。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就在侍奉中。主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去布道，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，就走路很困乏，就坐在井旁，门徒就到城里头买食物。耶稣那么累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管他的，跟我何干，我已经快饿死了，快渴死了。但是耶稣就从水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，谈了一大篇呢，你要好好的去看，那一篇很长啊，耶稣的讲论里面很长的一篇呢。耶稣已经口干了，他也没喝水，那人也没打水，反正耶稣跟他谈，谈到最后他信了，信了以后就忘了打水，把水罐都丢下来，就跑回城说，哎呀，赶快来，有个人已经把我一辈子的事都说了，这个人就是基督。哎，他跑走了，门徒回来买了食物就说，拉比请吃。主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觉得奇怪，说莫非有什么拿食物给他吃。耶稣回答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基督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功。连耶稣基督造成肉身的人，他站在人的地位说，他需要一个属灵的食物，让他的灵命可以成长，让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侍奉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以做主的功，遵行主的旨意，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，动力的根源。我们今天假如不侍奉，是不可能来生命成长。假如我们把我们自己关起来，躲在山上去追求，你的灵命成长是很有限。你必须在人群中，你要付出，你要学习，你要参与圣工，你才会体会到那个灵命成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。那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动力和需要。我刚刚说到我的家庭，后来我弟弟也出来侍奉，我们就更迫切祷告。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的父亲，我父亲那个时候经济的条件非常糟糕，他本来是这个读书人，他今年90岁了，身体还很健康，出去都坐自己坐公车都不告诉我，等到回家了才告诉我，说我今天又到哪儿去了。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，开车带你。他说不需要了，你很忙，我坐车都可以，走路都可以。那么你看他90岁嘛，在这个70多年前就上大学，那个时候上大学的人少。那么他念大学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全国的高考，他考第一名，所以22岁就分派到中央单位叫实业部专员，22岁做实业部专员，30岁做浙江省渔业局局长，他是念这个水产渔业，所以他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做很高的官。那么以后到台湾来呢，他对做官非常的厌烦，因为官场有很多的文化他很不喜欢，所以他说我干脆自己做生意。但是他不是做生意的人，就把他一生所有的积蓄就去买了一条渔船，因为他做渔业的这个念水产嘛，就买了渔船，然后雇了人来这个到船上去打鱼。他那个船又小又旧啊，那么这个所以那个情况很不好。那么很多人很有钱，造了大船，所以那个船都马力很大很快，那个鱼被训练的游得很快，我爸爸的船很慢，连鱼都追不上，你怎么打鱼呢？所以啊，就是说情况非常不好。连我弟弟上大学都是分期付款，因为我的叔叔在那个大学，所以都特别跟那个学校商量分期付款付他的学费。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尽量的都要自己打工申请奖学金等等，那么他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好不容易我们毕业了，能够帮着他的事不能要去奉献传道，对他而言简直是这个 一棍子打在他头上，简直他无法想象。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迫切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们都不能，那么求你来帮助他。所以我们拼命的侍奉，我们要拼命的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让他的事业能够发达，然后看见我们奉献你赐福给他。没想到当我弟弟出来之后一年多一点点，过旧年的前三天，你知道台湾的渔船都要彼此做保，因为那个时候很怕渔船那么近就跑到大陆去了，这个警备总部说彼此要做保，一个跑大陆这个就要被抓起来，所以哇那个时候管得非常严格。那么我父亲就替另外一个船保了，保了以后他也不是跑大陆，他恶性倒闭潜逃国外，忽然之间不见了。然后这个法院因为我父亲做保，所以在旧年前三天就查封我爸爸的船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已经是差不多，可是那一天一查封就什么都没有，一下子我们就欠80万台币。我一个月在校园团体有多少钱的生活费呢？800块，800块要8万块，80万的欠款简直是天文数字。那那个时候我真是，我那时候迫切祷告说主啊，让他看见你的保守你的恩典，然后他就知道神赐福于他，然后他就悔改归主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这一下子他查封了，我说上帝，这可不是我搞砸，你搞砸了，我祷告的，你看我献身了，我弟弟也献身了，然后他这一下又搞砸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没，马上我们连住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，我们就搬到一个人的阁楼，我跟我爸爸跟我妈妈住在那，我弟弟在另外一个城市，我们就坐那个小阁楼上。那是二月的事情，没有想到，我不知道这两个月怎么向他传福音，我嘴是说不出来，我心里面也没有埋怨上帝，我承认我真的没有埋怨，但是我说主啊，我不懂为什么侍奉主的路这么难，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这么大的痛苦，这些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够 handle 的，我没办法，我怎么办？我除了祷告，我妈妈是非常敬虔爱主。当我跟我弟弟要奉献的时候，他在暗中说：“我支持你们，我赞成你们，你们能够奉献，你们能够被神选中，是你们的大福分。”所以他在暗中为我们祷告。那在这个时候来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二月、四月的时候，我父亲就绝食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主，我连问都不敢问。他说我要信主，哎呀，我只有说感谢主。他说你怎么肯信主啊？那我就怕说，哎，怎么你还不相信我信主啊？他不但要信主，而且要受死。他说我要受死。他可以说真的是人，刚刚杜牧师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当他有学问，当他有官场的地位，然后他以为拥有一切，然后他觉得他完全凭着良心做事，他好好的做生意，他应该一切，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，他应该一切都很好，但是走到尽头可以说无路可走，那个时候他才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个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做见证，他不信，就在2个月之内他忽然信主，而且要受死。那一天我们的教会尸体是在进水池里面，每个人从水池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全体就会唱快乐日快乐日，救主洗净我的罪孽。我唱了不知道多少遍了，每一次受洗我在这唱快乐日快乐日，也没什么没什么太特别快乐的。但是那一天我爸爸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一唱我又流了第四次痛苦流泪。哎呀主啊，这个恩典大到这么大，让我的爸爸居然可以信主，他居然能够悔改，他居然能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哎呀，我太感谢了，感谢到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当他受洗起来以后，有一个我们教会的老姐妹就跟我妈妈说，她说饶太太，她说当你受洗的那天，我就为你的先生祷告，这15年来没有一天中断。他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也是流泪的。为什么会流泪呢？因为我们参与了侍奉，我们参与侍奉，我们就亲眼看见上帝的作为，在不可能情况中变为可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传福音，要做见证，要带领人归主，常常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变为可能，就是你参与了，你就看见上帝的工作。你不参与，你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你觉得不错，太能进主，很难得。我告诉你，简直你要流泪都来不及。那么刚硬的人，那么剧烈反对的人，他可以进主啊。我妈妈受了很多的苦，可是我父亲信了主， 就在一刹那之间，我们的家有一个大的转变。六月政府忽然宣布发布，因为有一个新的学校成立，有关于水产这方面，就发布他当校长，他一下子就有一个工作。二月完全垮，四月禁足，六月就去当校长。他做了10年还是12年的校长。他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这10年，从50几岁做到60几岁。那么我是做学生工作，在学校里面成立团体。他说我们学校有基督徒老师，我们学校也可以成立团体，所以他就在他的学校成立团体，我们父子就一起同工，就在学校里面传福音。他弟兄姐妹真是太美了。以后我的妹妹也从大学毕业了，他也教了1年书，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，爸爸我也要奉献传道。哎呀我很紧张啊，我说你爸爸要跟你脱离父女关系了。没有想到我爸爸说，你真的清楚上帝要引领你传道吗？他说我很清楚。他说那你就跟着你哥哥好好传道好了。哎呀我说妹妹你的路太好走了。我们都经过多大的挣扎，但是感谢这样带领我们兄妹三人都全职传道，那是很特别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并不觉得每一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会如此，但是神有的时候就特别的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、可怜的、卑微的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中来为他所用。明天我会分享做一个主的仆人那个侍奉动力的根源在哪里。有的人问我说，哎，老牧师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今年60了，你那么老了，他不是这么大，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，奇怪，我不嫌老还嫌我老了。我说人老心不老，我的心永远年轻，我看见青年我就觉得跟他们一样，我能够跟他们认同，我能够想他们所想的，我愿意听他们所讲的，我愿意认同他们所需要的，所以我可以做。而且我向主的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是可能，若是你许可，让我一辈子做学生工作，让我老死于学生工作。我若是能够像好多的宣教士，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中国，然后他们就死在中国，葬在中国，那我说虽然上帝没有呼召我去做一个海外宣教，但是上帝呼召我在学生中，我也愿意像他们一样能够一生一世的奉献在学生工作中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大的荣耀。那我觉得假如我说这30多年侍奉有没有低潮呢？有的。有没有很灰心很难过？有的。但是有没有放弃呢？从来没有的。感谢主，从来没有的。原因就是有侍奉的动力在。假如在侍奉中有动力，你就会一直持续。假如在侍奉中没有动力，你做一做就放弃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国度是需要一批人一生奉献而且一直走到底，不半途而废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今天的中国需要福音，我们的中国需要知识分子去投身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何等的盼望在我们中间有上帝呼召的人，无论你用什么身份回到中国去，回到自己的土地，跟自己的同胞在苦难中一同挣扎，向他们传福音，把上帝的恩典分享给他们，比我们这些常年不在国内的人更容易做。你们更能够体会他们的需要，你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求主在我们的中间兴起他何用的器皿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不是我们先爱你，而是你先爱了我们；不是我们先拣选你，而是你先拣选了我们，并且把那向人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。主啊，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托付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主，为着在座的这一群蒙恩的弟兄姐妹，主中国教会的前途和盼望，主啊，我们把他们奉献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爱就有一个生命献身的回应，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你，一生愿意为主所用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